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英美官员认为极有可能是炸弹导致俄罗斯班机坠毁，而据截获的通讯信息显示，可能伊斯兰国应该对此负责。美国跟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将在星期四登上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习近平即将到访越南，可是越南人上街抗议反对他的到来。这个周末将在新加坡举行台海两岸分隔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习先生跟马先生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他们各有什么盘算呢？中国的经济长痛跟短痛有什么两难选择？另外呢，我们还要探讨为什么在中国事故责任人反而成了党的功臣。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跟英国两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极有可能是一枚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个星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说，截获的通信信息显示，可能伊斯兰国应对此负责。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这架飞机上的一个爆炸装置导致空难的可能性极大。专家们正在检验残骸是否有任何恐怖袭击的迹象，同时有报告说，法医检验结果显示一些遇害者身上有弹片。专家们还找到了两个飞行记录黑盒子。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空难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示任何确凿的证据。该组织声称将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公布有关细节。埃及总统塞西驳斥伊斯兰国的说法，称那是为了损害埃及安全和稳定而做的宣传。俄罗斯空军司令邦达雷夫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军队向叙利亚发动地对空导弹，以保护执行空袭任务的俄罗斯战机。俄罗斯从9月底开始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邦达雷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战机在执行任务时冒着被攻击或劫持的危险。在该地区进行空袭的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进行调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一年多来一直在空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标。美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三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85%到90%打击的是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目标。俄罗斯的外交官跟军事官员们则争辩说，俄罗斯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但是美国跟其他国家普遍对此有异议，认为俄罗斯经常轰炸跟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既没有联系，也不效忠他们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他将登上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目前呢，中国在该海域扩张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卡特将跟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侯赛因一道登上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目前这艘航母正在马来西亚附近的南中国海水域航行。几天前，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斯普拉蒂特利群岛的朱庇礁12海里以内水域。去年，北京不顾菲律宾、越南、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在该地区的主权主张，径自在那里展开庞大的建设项目，把水下珊瑚礁变成了可以建造跑道和其他设施的人工岛。奥巴马政府说，军舰巡航目的是为了保护该海域航行开放的常规操作。而这个争端呢，给星期三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及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因为中国游说阻止任何人提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部长们在会议结束时未能按传统发布联合声明。中国国防部对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遗憾，并且还指称某些非东南亚国家应对此负责。那么在目前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紧张形势升高，可是呢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停止。星期二有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驶入美国佛罗里达梅波特军港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中方说这是美中战略互信的提升，美方说这是例行访问，大家趁机放松放松。那么为什么中国军舰访美，但是美中却各说各话呢？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方斌在杰克森维尔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上午，中国海军编队的三艘军舰——济南号导弹驱逐舰、益阳号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补给舰，先后靠岸美国海军第三大军港佛罗里达的梅波特港。
The visit of these
这次三艘军舰的访问，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美国东岸的首次访问。
与杰克森海军准将从航海历史赞扬中国，从海军专业强调水手友谊相比，中国海军编队指挥员、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建勋则将这次访问拔到了战略意义的高度。
这次两国海军迈上了跨越太平洋合作、走向大西洋握手的新台阶，体现了中美提升战略互信水平、构建新型两军关系的大趋势。
美国海军东南区公共信息官安德鲁斯拒绝就这次中国海军舰艇访问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关系置评，也不认为这次访问有任何特殊意义。
Well, this visit is a routine port.
这就是中国海军三艘军舰的一次例行访问。他们在这里基本上是放松一下，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到处走走、购物。
据说中国海军官兵还将游迪斯尼乐园，并于星期四在美国负责接待的硫磺岛号航母上参加为他们安排的乒乓球等体育比赛和野餐。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编队访问，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武官徐南峰少将专程从华盛顿赶来欢迎，驻地总领馆组织了很多华人华侨前来迎接。当地侨领刘丽一家颇能代表美中两国数十年民间交往的成果。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捷城住了十多年了，但是头一次能有军舰从中国过来，这么遥远的路程开过来，觉得很兴奋。这是我的两个宝宝，双胞胎。
美国之音方斌，杰克森维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南中海局势紧张之际，日本再次向越南捐赠了两艘船只，这两艘船呢将会被改装成巡逻艇，就是用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巡逻。美国之音记者谭梅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由乔战播报。
两艘船已于周二抵达越南港口城市岘港，这是按照日本和越南2014年签订的协议第二批交付的船只。这项协议约定，日本向越南提供6艘旧渔船，这6艘渔船将被改造成巡逻船，供越南海洋警察和渔政部门使用。日本还同意提供装备和技术指导。日越双方九月间签订了另外一项协议，日方将在未来提供更多的船只。在日本赠船之前，美国承诺向越南海警提供至少5艘经过翻修改造的巡逻快艇。阮渡是一艘越南渔船的船长，这艘渔船在争议水域作业。他在周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急需国际援助。
尽管经常被中国船只攻击驱离，我们还是要在这片水域捕鱼，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他们抢劫破坏我们的财产，把我们赶出那片区域。他们的船只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炮舰。这些船只属于海警或者渔政海监船，不是一般的民用渔船。
渔船船长乐万新表示，河内需要好好利用这些新到的船。
如果越南政府能落实一些支持和保护渔民的政策，我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具体说，就是如果执法队伍能在我们的渔场附近，那就能让我们在被外国船只骚扰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有中国船只不断威胁我们的情况下，不用那么担心。
由于北京试图加强在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越南国内对中国的反感情绪居高不下。去年越南对中国在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的这一行为也导致两国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海上对抗，越南本土还发生了有人员伤亡的骚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周将访问河内，以期改善两国关系。越南是几个与中国有海上主权纠纷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谭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的可能，有中国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通过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甚至的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强有力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巡航行动。不过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够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区域之后，在中国从政府到军方到学界都在议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行动。中国专门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10月31号建议中国应该采取3点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行动。第一，加速南中国海的岛屿建设并将其军事化。第二，适时宣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第三，考虑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学者认为吴世存的建议很危险，而且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力量。美国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think this is very dangerous. I think that this idea that China can create a fait accompli,
这是非常危险的，以为中国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美国不会采取回应措施的想法很危险。这可能会促使或是迫使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巡航行动的力度，也许还会促使美国与其盟友，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联手进行类似的活动。
他说这样一来，就像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所说的，就可能导致美中一线兵力的擦枪走火。伯克敏认为美国巡航次数的多少将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打算每季度到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巡航2次，以向中国以及其他主权声索国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伯克敏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
I don't think so fundamentally. I mean, You know,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s probably gives China's nuclear submarines a safer base to do their deterrent patrols. But it makes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other ships to engage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 So it does in some ways.
我认为这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他们的核潜艇在威慑巡航时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会给其他国家舰艇的反潜活动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加强了中国的核威慑力。但另一方面，从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人造岛礁上虽然有飞机跑道，却没有能力或是设施可以被当作投放很多军力的基地。
曾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直接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屿其实非常的脆弱，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力量，甚至不是所谓的不沉的航母，而是固定的目标，很容易被击沉。他说，就像我的一个退役的朋友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我们可以将某种导弹运输到菲律宾，这就意味着这些岛屿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肖恩·亨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可以提高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监测能力。他还说，美国确实有军事实力摧毁中国的人工岛礁，但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样美中关系就会走向不归之路。 他还说，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将岛屿军事化，中国的邻国会怎样行动。
I think the larger issue is if China militarizes the islands, what is that go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its own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我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将岛屿军事化，这将如何影响中国自己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会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还是他们顾忌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敢靠近美国？
吴世存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考虑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他称这将是一张令美国感到头疼和忧虑的王牌。但是亨斯勒和伯克敏都认为航空识别区并不能阻止美国的飞行。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覆盖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但是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的几天，美国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出动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中国也无可奈何。亨斯勒还指出，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基础。亨斯勒指出，南中国海问题是美中核心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将影响着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伯克明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美中两国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升级，但是谁也不愿意被视为先退让的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在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对峙的同时，两军的交流并没有中断。11月3日，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波特军港，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就在习近平即将要到访越南之前，越南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欢迎这位中国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抗议者举着习近平把长沙黄沙还给越南，长沙黄沙属于越南等标语。越南所说的长沙群岛及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黄沙群岛及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从网上视频可以看到，几十人和平地走在首都河内和南方商业中心胡志明市的街头，呼喊反对中国的口号。警察基本上没有干预，而之前反对中国的集会往往很快会被警方驱散。社会活动人士阮文芳说，他参加了在越南中部的集会，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他说，
习近平是侵占这些岛屿的国家的元首，他的部队殴打越南渔民，他对越南没安好心，因此我们不想欢迎他来，我们作为民众想让他看到这一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星期四抵达越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将与越南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计划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说。他是不是会提到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目前还不清楚。观察人士说，安排习近平对国会发表演说，显示越南重视北方距邻，并且愿意修补因海洋纠纷而失和的关系。越南前边界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轴说，越南社交媒体上要求抵制习近平访问的呼声很普遍，他理解这种感情，但是他说，
但是为了保护越南的权益，虽然很难，越南还是需要全面利用一切机会坐下来跟中方谈，寻找和平解决纠纷的方案。
这位前政府官员说，两国领导人不能忽视这项争议激烈而又复杂棘手的问题。越南媒体援引越南外长范平明的话说，所有重大和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都纳入议程。上个月，100多名越南活动人士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当局取消发给习近平主席的访问邀请。一年前，中国在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几次小规模海上对抗，并导致越南本土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此后，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一直居高不下。北京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强势动作，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力展开的填海造岛工程， 让很多越南人欢呼美国最近派军舰驶入中国人造岛的行动。不过越南政府对巡航事件没有明确表态，既不批评美国也不批评中国。美国之音阮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对于即将举行的马习会，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5号召开了中外记者会，对本星期六将在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进行了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最新情况。奕华你好。
万成你好。
是，我们知道马习会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啊，那么马英九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样来回答有关的问题呢？
是的，今天马英九总统呢，在这个总统府召开了中外记者的中外记者会。那看得出来，马英九总统今天的心情相当的好。在记者会上，全程是80分钟，马英九总统一共回答了记者50个提问。那马英九他一开始就强调说，马习会这次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巩固现状，维持这个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各界也都相当的就是在提问上呢，有媒体提到说，有。大家认为说这个马习会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创造这个马英九个人的利益，还有寻找他的历史定位。那对此呢，马英九他的回应是说，这个马习会的议题呢，在过去两年始终都没有熄火，两岸的关系与时俱进。马习会是这个会面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那他考虑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他并不是为了寻找个人的利益。那马英九总统他说，两岸关系呢，未来还要降低敌意，避免偏离正道，并且深化合作。那马习会对台湾、大陆或者是世界都是正面的有影响的事情。那么透过马习会呢，他希望能够让两岸的领导人的会晤常态化，他能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会面，可以是说是迈出第一步。那马英九最后还强调说，他在任期内呢，希望把这个桥梁给搭好。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谁当选总统，很快都可以上桥渡河。那么不过各界也都对这个中国目前对台湾的一些军事威胁呢提出了疑问。那马英九他也说，这次的两岸领导人会面呢，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在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的这个受到打压，他也一并都会向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来提出。那么这就是今天有关这个记者会上的重点。
是，刚刚提到两岸领导人见面常态化，可以说是他这一次此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点啊。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也知道马习会在台湾民间的看法非常的两极啊，也有民众去抗议示威的，那么也有民众担心马习会是不是会有台面下的协定啊。那对此马英九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马英九总统这次和习近平的会面呢，是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第一次会面。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相当历史性的。那他在马英九总统才提到说，这次和习近平会面，双方是不签订协议，也不会发布联合公报和声明，那么各自在之后也会发出这个一致的新闻稿。不过各界都像您提到的，就是说等担心说会有台面下的一些协议或者承诺。那马英九在记者会上回答说，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的秘密协定和承诺，他希望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展现尊严和对等。那在这件事情上呢，对马习会他认为这个对马习会不管是对两岸关系还是对世界的局势都会有帮助。那他认为他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那马英九总统他最后还提到说，和平架构、国际空间还有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三大面向。那马习会的时候呢，他都会把这些问题涵盖在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借由这次的会面巩固台海的和平，维持两岸现状。
好的，好，有关于马习会的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期待奕华给我们发来更多最新的报道。谢谢奕华。
好的，没问题，谢谢婉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台湾总统马英九这个周末就要在新加坡举行台海两岸分隔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台湾内部对这个历史性的会面有不同的看法，批评人士指责马政府黑箱操作，伤害台湾民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会面的象征的意义是大于实质性的，不太可能有什么样的具体成果。那么习近平愿意跟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来会面，两个人呢到底各自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台海两岸负责协商这个历史性会面的官员，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四号分别对媒体说明这次会面安排的过程与细节。张志军说，经过双方商定后，决定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及名义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见面时将互称先生，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做出的务实安排。自11月3号传出两岸领导人将会面的消息后，这个历史性会面立即成为全球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不少学者专家都分析了这个会面的意义和影响，以及为何习近平会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2个月及马英九即将卸任的时间点同意与他会面。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告诉美国之音，这个会面象征意义大于一切，习近平与马英九都有各自的政治盘算，但也都有各自的风险。戴杰说，
很多人认为这是北京意图施惠国民党，以便让台湾选民认为国民党比较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因而能从中国大陆得到比较好的待遇。不过这么做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有一个潜在的可能是，很多台湾的选民，包括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和中立选民在内，都会提防这个看起来像是要在接近选举前试图翻盘的做法。台湾早已有许多人担忧马总统在与大陆改善关系方面走过头了，拉近两岸关系的速度也可能太快了。
此外，对于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此时和马英九见面，除了有稳固和推进两岸关系的政治考量外，或许还有更高一层的战略因素。戴杰对此表示，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习近平或许会试图以拉拢台湾来安抚周边邻国对中国强势崛起的不安。戴杰说，
在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这么做有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展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比较温和与包容的一面，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以及其他议题的作为被它的周边邻国认为过于自信，甚至具有侵略性，因此中国对台湾采取包容、耐心和温和的作为，对于它的形象会有些帮助。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对马英九将与习近平会面表示，如果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不设政治前提的原则，民进党乐见两岸正常交流，但过去几年来台湾人民已经对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失去信心，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马总统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四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意图通过安排两岸领导人会面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的提问答复说，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另外，在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之后几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也将启程访美。马英九是否透过他向美国传达与习近平会谈的相关信息，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三号表示，美国欢迎朱立伦访美，期盼与他讨论广泛的议题，如同美国与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6月的会谈一般。特鲁多说，美国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台湾选举的结果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看看北约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说，这个军事演习呢，向我们的各个成员国和可能的对手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 历时三个星期的军演是上个月开始的，参加演习的有来自30多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的36000名军人，他们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高强度训练。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不寻求对抗，但是我们准备保卫所有盟国。星期三，成百上千部队在直升机跟坦克的支援下，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圣格雷戈里奥训练场参加了一场针对假想敌的模拟战斗，这是这场代号为三叉戟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北约表示，来自12个北约成员国的部队进行了一场包括解救人质、扫雷还有步兵攻击在内的进攻演习。北约说，演习内容还包括把500多名美军伞兵部队从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直接伞降投放到训练场。在另外一方面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提前选举中重新控制议会之后，埃尔多安政府扩大了对媒体还有对该国东南方分离主义势力的镇压。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政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席位大减，库尔德人在寻找推动自治权的途径。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重镇迪亚巴克尔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在迪亚巴克尔，选举前的暴力痕迹依稀可见。在有着近500年历史的清真寺附近，土耳其安全部队曾经和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激烈交战。土耳其和美国都把这些势力定为恐怖主义分子。在6月份没有定论的选举之后，埃尔多安政府再次对分离主义力量开战，镇压活动也在继续。现在埃尔多安的政党重新牢牢控制了政权，迪亚巴克尔的库尔德人又回到了过去的现实，自治似乎比以往更加遥远，前面的道路也更加渺茫。
The Kurdish people is tired of...
库尔德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武装冲突，我们希望通过和平和政治途径来解决库尔德问题。
A political solution for the Kurdish question.
如何实现政治解决仍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在城市中的库尔德人抵制投票，相比6月份，库尔德政党获得了更少的选票。
The Kurdish Legal Party HDP promised before the
库尔德政党在6月7号的选举前曾承诺促进并支持和平进程。他们说，如果你把票投给民主党，库尔德人就会获得公正的解决方案，一个库尔德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实现。
A justice solution, a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Kurdish question. So this doesn't happen.
库尔德人在选举前夕遭到的另一个打击是，土耳其政府对记者进行了打压，尤其是对库尔德媒体的打压。例如这家网络通讯社，他们的办公室在大选前遭到军警突然搜查，他们的负责人和记者被投入监狱。
那一天他们带着枪进入了我们的大楼，我们和所有媒体一样有由土耳其政府颁发的记者证，我们出示了记者证，但是没有人理会。
土耳其领导人已经承诺重新开启和平进程，但是随着在大选后对媒体的持续逮捕和镇压，以及这个地区的宵禁在扩大，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和平进程何时以及如何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迪亚巴克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二发布了关于制定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总结了13-5的规划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就该文件所做的说明中提到了6.5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呢瞬间大热，成为外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新魔术。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共领导层一方面理性地推动转型所需要的改革，另一方面呢却仍然舍弃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当外界担心当局为了保增速而以牺牲必要改革为代价的时候，习近平却能够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做出速度还有质量并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展望。不过呢，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或许真的需要借助数字的魔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今天为您播出报道的第一部分。
习近平在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提的 6.5%， 是为了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而需保持的经济年均增速的底线。有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参照2010年和“十二五”结束时的 GDP 的数字，不难得出今后五年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应该保持的年均增速。这并非官方正式宣布的增长目标，那个数字需要经过明年三月人大审议“十三五”之后宣布。尽管这个 6.5 李克强也提过，经济研究机构也算出过，但是由习近平亲自说出效果全然不同。当然与过往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速乃至125初期的增速相比， 6.5 算是一个小数字，而且还夹了小数点。回想前不久在今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增长数字出笼跌破 7% 的时候，已经一片哗然，让许多人唏嘘不已。今后五年以保持更低的增速为目标，很多人或许心里还难以接受。不过习近平等领导人则晓之以理，要大家明白在新常态之下 6.5% 已经是中高增速了。还有再回想三季度数字破7之后，官方数据的矛盾让不少人怀疑，其实当下的现实根本不是破不破7，而是真实的增速很可能还不到6。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分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幕之前，就在其分析报告中说，当局为了实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会设定在6.5%到7%之间。10月22号的报告中，他就告诫说，当局如果真的要实现上述目标，或许要以牺牲再平衡的进程作为代价。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十三五”建议以及习近平对建议所做的说明之后，对《美国之音》说
：“The bigger problem is that 6.5% over the next 5 years is, you know, going to be pretty difficult to attain.
更大的麻烦在于，未来五年保持6.5%的增速相当困难。我觉得设定这么个艰巨的目标实在没必要。”他们最好把 GDP 增长目标定在6%以下，同时专注于所谓的增长质量。我认为很难做到两者兼顾。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说的两难正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状况。五中全会之后，美国之音就“十三五”规划采访了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博士。这位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上的。
Fixed asset investment has been accounting for about closely,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总量近一半，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那必须降下来。像钢铁和水泥等基础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是如果要把比例从50%降到30%，那么经济将会萎缩。
威尔逊博士说，中国当局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为了保持增速继续的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贷发债券新建基础设施，那样将会导致更多产能过剩。他说，负债过度的后果可能是致命性的，达到一定的程度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脱身。另一条路则是去杠杆化，威尔逊博士说，那就是说信贷增长低于名义 GDP 的增长，而那样则意味着出现金融危机。至于后果，他认为后者属于短痛，经历3-2年的危机走上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而前者只是把清算之日往后推延而已。中国领导层并非不了解经济所处的境况，习近平在其说明中也提到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以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杠杆率高企等风险。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局为何仍然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难实现而且可能付出更多代价的目标呢？十三五规划自然不是大跃进式的盲目的冒进，但当局仍然要走出这一步，则是政治压力之下使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723动车事故发生时候担任铁道部总调度长的安禄生，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新静安区的区长，这引起人们对问题官员东山再起的质疑。为什么一个事故的责任人反而成了党的功臣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1月4日，一篇题为《上海宣布静安闸北合并，安禄生出任区委书记》的文章悄然出现在各大媒体首页。安禄生何人？文章并未做深入介绍，但如果将其简历和中国铁路事故大事年表稍作对比，不难发现惊人之处。2008年，因发生交际铁路428重大事故，安禄生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同年512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年，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并公示为副部级待遇。2010年，重新赴任铁道部总调度长。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而现今身负两次重大事故责任的安禄生，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新静安区的区委书记。一位网友调侃说，记大过实质实际大功，中国特色。曾因上海静安大火被撤职的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也在最近谋到一份新职位，国有独资的上海同盛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党委副书记。人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学者田其庄评论说，张仁良和安禄生们实际上是，
他是替党分了担，是分担了忧愁，是吧？背了黑锅，担了担子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党觉得还是对他是有功的，有了遇到机会还是要重用的，是吧？他们被认为是党可以信任的同志。
重大事故发生后，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某某官员被免去职务的说法，百姓也普遍认为某官员被免职意味着受了处分。刚刚上任上海新静安区区委书记的安禄生也曾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然而，免责是官员问责制度中的一种惩罚措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40条对职务的任免作规定，即每任职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也就是说，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变动，与公务员的奖惩无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可以看出，撤职才属于处分的一种，免职更多时候表示该官员将担任另一职务。习近平上台后，被中纪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不下数万人，但是其中有多少人是换一个位置东山再起，值得怀疑。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被处分的官员重新出山不是新闻，没有重新出山的官员那才是新闻。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谈到这一现象时说，90年代以后，体制内官员的效忠对象取决于派系。他说，
那只要是他这个官员他就是碰到事了，然后是在这派系里面，他上面的人没有把他撵出去的话，他必定还要进行政治分赃，就是他还是要分赃。他即使是碰到这个事在这个位置被拿下了，那他还是要在另外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做下去，所以他就是一个政治分赃的一个原则。
而政治派系之外的百姓的利益，陈永苗认为就变得非常次要了。他说，
他只要就是说分赃分的不要引起太大的公愤，就是说他另外的安排不要引起太大公愤，避过风头他就是行的。
田其庄认为，污点官员再次被重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没有真正的选举权。他说，
如果要是让民众有选举权来选举官员，他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肯定就别想再上来了，是吧？因为中国人不缺别的，就不缺这个当官的，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能当官的人有的是，啊，那如果要是选举官员的话，那有的是官，那何必非得用你这一个人呢？
他还谈到，在人民没有真正选举权的现状之下， 中共更倾向于重用那些曾经为一些事故背黑锅的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根据网上最新消息，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关押两个多月的广州市民张六毛，他的亲属在星期三的凌晨突然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他已经去世，要家属来看守所处理后事。家属当天下午就跟律师一同前往看守所，可是双方因为能不能带手机跟包包进入的争执而僵持不下，未能够就张六毛在被拘押期间死亡的事件进行沟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记者星期三下午3点左右联系上人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外等待律师赶来一同去看守所处理后事的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张六毛的姐姐张五洲、前妻刘海清、网友秀才江湖吴斌以及其他网友也在现场。广州维权律师陈进学正在赶往看守所的途中。据现年43岁的张六毛的家人讲述，20多名警察今年8月15日先后前往张六毛和他姐姐张五洲的家中进行搜查抄家，并将张六毛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最初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家人曾为他聘请看守所外一家律所的两位律师介入该案，并试图会见张六毛。看守所第一次以张六毛案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归国保管等理由拒绝会见，第二次则要求家属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11月4日凌晨2点左右接到本想是打给她姐姐张五洲的看守所的电话，让家人当天去看守所处理后事。
他就只是说当时他以为我是我姐姐嘛，他说你弟弟就是说死了，说你们家里人就是说今天上午过来一趟。
看网上有说尸体现在怎么处理什么这方面、
啊、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应该还在殡仪馆里面。
没有一些任何的详细的情况吗？简单的或者说就这么通知你们去看守所？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正在看守所门口等律师过来一起进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看他怎么说。因为他人转到这边来也没有通知我们，然后说人有生病住院也没有通知我们，病危也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就突然之间来一个就是说人死了的电话。
到下午5点多钟，记者联系上人在广州三看法原始等候的网友秀才江湖吴斌。吴斌表示，目前只有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和律师进去了看守所，他姐姐张五洲因为情绪激动没让进去。
只有他们一个人进去了，我们在法原始等候，开始登记了9个人，都结果又不让进了。
那警方有透露是什么死因吗？
警方说是死在武警医院，不过那个家属就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是死在看守所，他家属很质疑这个死在武警医院的这个说法。尸体已经在殡仪馆了，殡仪馆打过电话给他妹妹，让他过去。
他妹妹从看守所里面出来以后就会殡仪馆是吧？
可能这样子的，反正你要打我电话，这情况打不通我电话，我可能被这个维稳对象就被他们抓走了。
记者6点钟过后再次致电吴斌，吴斌表示，张维楚和陈进学律师刚刚从看守所里出来，但因为分歧没有能与警方进一步交谈。陈进学律师说，
进去以后里面再有个大门，叫我和张维楚要将手机包全部要存在他们的柜子里面，然后再给我们告知张六毛死亡的相关情况，就是再给我们谈。我说这个要求完全不合理呀、啊！手机我们的包是我的律师工作的备备的用品嘛。张维楚明确提出来要录音录像，他说他自己要录音，他一定要带手机进去的。他们说那就谈不了了，就一直在说要请示领导，请示了半天也没有下文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僵在那里。我们后来我们就出来了。
不是那个尸体在殡仪馆的吗？现在，
但是现在殡仪馆已经下班了，明天才能去。现在我们再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
记者星期三下午多次拨打广州市三看、广州公安局总机、广州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等部门的电话，希望核实相关情况，但电话始终打不进去，都是忙音。 目前网上有关张六毛的情况不多，据悉他曾任职广州中石化，后因他的一些言论和活动被公司借故开除。本台将继续关注张六毛在看守所期间离奇死亡的案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缅甸的情况。缅甸要在11月8号举行投票。那么，缅甸的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说，如果他的党在这个周末在选举中获胜的话，他将获得高于总统的地位，从而绕过禁止他担任总统的规定。昂山素季在星期四早上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计划，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他只是说我的地位将高于总统，这是一个非常简明的信息。缅甸的宪法规定，配偶或者是子女出生于外国人是不能够担任总统的，所以呢，昂山素季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昂山素季在向媒体发表评论时还说，他担心选举官员是否会对有关选前存在违规现象的指称做出充分回应，但是他表示，如果全国民主联盟获胜的话，重要的是组建一个民族和解政府。那么在这一次缅甸民众庆祝大选，是缅甸25年来首次自由公平的选举，可是呢，选举却给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带来更多的伤害，因为他们在这次里程碑的选举当中呢，被排除在外。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从缅甸石瑞这个地方为您带来的报道。
尼茂在为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开设的达邦难民营中，为最多100名学龄儿童教授文化课。他在2012年创办了这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此之前，宗教暴力席卷了若开邦，迫使10万多名受迫害的罗兴亚族穆斯林民众滞留在难民营里。今年年初，缅甸总统登盛剥夺了所有罗兴亚人的投票权，但尼茂仍然期待着11月8日的大选结果。
我希望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能为罗兴亚人做点好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施政计划是什么，但他们或许可以改善一些局面。
但昂山素季在竞选期间一直拒绝提罗兴亚人的问题，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若开邦的主席萨卡爵也无法就全民联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提供具体细节。
提到难民营，现在的政府已经做出长期计划，向难民提供支持，并且重新安置他们，他们仍在为之努力。
但是罗兴亚人恐怕等不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了，他们已经在肮脏的难民营里待了4年，食不果腹，也几乎得不到医疗和教育。
很多人正等着看大选结果，大选之后他们就会乘船离开，我们全家11口人也想离开。
今年大约有数万名罗兴亚人从水路逃离了缅甸，有很多人落到了偷渡贩子手中。如果大选不能带来改变，这一数字很可能会继续上升。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缅甸时队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改变了治疗艾滋病病毒的指导原则。世卫组织如今建议，所有 HIV 阳性者一旦被诊断出来，应该就立即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不用等到他们的白血球技术，也就是 CD4 技术降到一定水平才开始用药。不过呢，落实这些新的指导原则可能对肯尼亚带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在内罗毕的报道。
贾辛塔·万吉茨每天都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也就是 ARV， 减缓病情的发展。这位有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携带 HIV 已经有11年了。她从内罗毕郊外的当地医疗中心免费领取药物，不过她还是有其他难题。
你领了这些药之后，不管有没有吃东西，都得按时服药。第二个难题是，总是有耻辱感，有时家里有客人，可吃药时间到了，而你害怕客人知道你是不是有了 HIV。
国家艾滋病控制委员会说，在肯尼亚有大约160万人被核实携带 HIV， 或已患有艾滋病。其中只有大约一半人接受 ARV 治疗。
有些挑战包括耻辱感和歧视，携带 HIV 或患艾滋病的人缺乏有意义的参与，政府还没有让社区充分意识到新指导原则。
新的世卫指导原则意味着在肯尼亚需要 ARV 的人数至少翻了一番。政府启动了新的数字应用软件，名为局势研究室，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用户可以说明当地有多少人携带 HIV 或患有艾滋病，有多少人接受药物治疗，而当地医疗设施有多少存药。政府说 ARV 供应不是个问题。
对国内正在服药的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有至少六个月的 ARV 存量，我们每个月向该设施发放药物。
不过让人们来医疗所接受检测仍然是个问题。当局相信肯尼亚可能有多达500,000 HIV 阳性者，他们还不知道早期治疗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要推出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是什么驱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男女，加入残酷剥削的伊斯兰国或博克圣地等恐怖组织？我们如果要抗衡恐怖分子招募新成员的能力，防止将来类似组织的形成，就必须更好地了解这些人的动机。个人甚至整个社区都可能出于很多复杂的原因认同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宗旨。那些在政治、宗教信念、社会或经济地位方面感到被社会边缘化或者有其他的不满的人，可能会觉得恐怖主义宣传具有说服力，并且试图在恐怖组织内寻找理念或认同感。恐怖组织通常会利用某种情节进行宣传，使人们转向暴力，攻击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社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个人和社区可能会从激进的意识形态，或者那些支持他们、似乎满足他们的目标或身份需求的人寻求更高的意义。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莎拉·席沃说，这意味着为了减少暴力恐怖组织的吸引力，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填补人们未被满足的需求，包括保障安全、扩大经济选择以及给边缘化的社区决定其政治未来方面更大的话语权。我们加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手段，更好地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和社区认同恐怖主义思潮，包括建立信任，包括赋予更多的人，包括公民社会、企业、宗教领袖、妇女、青年、国际机构和前暴力极端分子以更多的力量，抗击诸如伊斯兰国一类的组织的虚假承诺，从而构建更有活力的社区。还包括建立一个全球合作伙伴网络，包括区域和多边机构，如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国、世界银行、非洲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来加强这种以非军事为主的手段。简而言之，我们如果能消除或减少促使人们转向暴力的最顽固因素，那么就可以开始用人与社会的进步以及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来取代那些期望以恐怖主义为变革手段的破坏性思维。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枪炮不能打败意识形态，只有更好的想法，即有更大吸引力和充满希望的愿景，才能打败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